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之所以获得救恩，不是由我们去做主动，我们不过是回应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神给予人类有自由的意志，我们可以去选择爱和顺服他，又或者我们选择忽略和拒绝他。要是人有自由选择的权，那么救恩岂不是由我们来控制吗？到底我们所做的任何选择，是否真的是由我们自行做主的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这方面的信息。神给人有能力去做决定，到底是跟从他或者不是，但这并不表示神不再掌管一切。事实上，他是那位呼召人以光去光照人，并且给予我们信心去信靠他的神。到底神掌管一切的含义何在呢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你思想到自己的生命，然后感谢神因为他拯救了你呢？又或者你觉得你是应得的而不以为然呢？让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，到底我们之所以得救，是因为我们首先去接触神，然后告诉神我们渴望得救，所以就得救了。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一节说呢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是不是如此呢？但是在圣经另外一处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却说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那么到底这两处经文要怎么样互相调和呢？很多人都问，如果神早就知道谁会得救，为什么我们还要派宣教士出去传福音，还有拆船的施工呢？要是神早就知道谁会相信他，为什么还需要宣教士在世界各处传扬福音呢？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诗篇第103篇，我们仍然要看看神是怎么样在掌管着一切。我们在前几次的讲论当中曾经说呢，神在我们的困境、试炼、痛苦、灾难和死亡当中掌管，他乐意垂听人的祷告，而他在圣经里所做的应许也明说他是掌管一切的主。而今天呢，我们要从救恩方面来思想神掌管一切。到底神是否掌管救恩呢？又或者人在救恩的事上有自己的权柄和主张，可以自己做决定呢？好，我们仍然先来看旧约圣经诗篇第103篇19节到22节。诗篇103篇19到22节，诗人大卫在这里说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诗人说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 这到底是什么含义呢？到底这里所说神的权柄有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含义很简单，就是指神那至高无上的权柄和能力，可以施行，可以行使在他所控制的宇宙和每一个他所造的人身上。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思想中，都在他眼目的查看和眷顾之下。我们都活在他的面前，我们都在他能力和掌管之下。神的权柄是绝对，是超然的，是独一无二的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29节，这是主耶稣向每一个人所发出的邀请，不论是困苦无依的人，不论是失丧的人，又或者是属神的儿女，其实都一样适用。马太福音11章28、29节，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继续第30节，主说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跟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第32节，约翰福音12章32节，在那主又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而在提摩太前书2章呢，保罗在这儿写给年轻的提摩太，要勉励他多多的祷告，为君王和在位的在上有权柄的人祷告。提摩太前书2章，我们注意看第3到第6节，提摩太前书2章3到6节，保罗说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还有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，彼得后书3章9节又说呢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好，我们接连的看了以上这么多经文之后，让我们来思想到神的掌管。也许我们会觉得上面所说的似乎是一般的祈求，而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33章第11节，以西结书33章11节这说呢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啊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这里或者我们可以更多更具体的明白神的心肠。神之所以发出许许多多的呼召，比方说他说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若是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他，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这里来，就可以得享安息。而保罗又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这许多的经文都一再让我们看见神不断地向人发出呼召和邀请，因为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。神不愿意看见有人沉沦，他愿意人人都悔改，人人都可以享受他所赐的福气。如果我们仔细查看历史，我们也会看见历史上有过许多大奸大恶的人物出现，他们的恶性昭彰，让很多人受尽折磨，受尽痛苦，而他们遭受报应，也遭到死亡，很多人为此拍手称庆。然而为什么神却不喜悦看见恶人死亡呢？这是因为神怜悯的心肠，因为神的本性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神就是不爱看见恶人死亡，即使他们行恶而死，神不会因此而高兴。 这是以西结书里头我们看见的神的心意。而刚才我们清楚读到主耶稣呼召人到他那儿来，又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经文也说到他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来归他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有了这个概念之后，让我们接着来看以弗所书，我们要看第一章第三到第六节。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六节，使徒保罗在这里好像说了一些不赞同的相反的话语。他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，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如果我们看原文希腊文的圣经，我们就能看见以弗所书第一章呢，从第三节开始到第十四节这一段经文原来是一整句的，是很长的句子。当使徒保罗一开始颂赞神的时候，他情不自禁，他停不下来，他为着神所作所为，神的伟大，神的奇妙，神的恩典，神的爱感到赞叹，他不能停下来。那么这是一段内容以及含义非常丰富的经文，不但让读的人感动，也使一切读到这处经文的人大得益处。一开始保罗说呢，父神是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他，要救赎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和他建立关系，这是神的心意，许多经文都不断的提到。而这个意念，这个旨意是在什么时候定的呢？是从创立世界以前，那个不是在人被造然后堕落之后，而是在天地还没有被创造，宇宙还不存在以前，神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，他就拣选要拯救我们，为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这也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保罗所说的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神预定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，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不是一时兴起心血来潮忽然这么做的，他是早就预定好了，是拣选了我们，要使我们做他的儿女，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家里，要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一份子，借着耶稣基督跟他建立关系，这是按照他早就定了的意志去做的。神拣选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或者按照我们的价值，乃是按照他自己所定的意志，他的旨意是因着他的怜悯，按着他的恩典以及丰富的慈爱，他要拯救我们每一个人归向他。为什么保罗要颂赞神的恩典，颂赞神的荣耀呢？这是因为神是丰富的，神是不吝惜的，他丰盛无比的恩典和大爱就愿意倾倒在我们身上，他以他的慈爱和美善来吸引我们，不管我们配得亦或是不配得，也不管我们是否值得，神就是一厢情愿地爱着我们。除了神的恩典、神的大爱和神的美善之外，救恩还是神特意的拣选，是神的意志所预定的。保罗说，神按着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神是主动和乐意的做我们的父，并且要我们做他的儿女，我们不是高攀神，而是神乐意收纳我们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有一天我来对你说，哎呀，某某弟兄某某姐妹，我很爱你的孩子，我爱他，我非常喜欢他，我很想拥抱他，因为他好可爱呀。 那么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我相信突然之间，你内心对我会有很特别的看法、想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我所表达的爱的对象是你所爱的，是你的孩子，所以你一定会有反应。而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经文里，神怎么说呢？神说，我们在他爱子里是蒙爱的。神爱我们，接纳我们，是因为他爱他的儿子。而若是我们降服于他的爱子，与他联合，在他里面，我们也就成为神所爱的。他照样要把他无限的恩惠和慈爱加在我们身上，叫我们也得着一切的丰盛。圣经从来没有一处说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表现，有什么行为，反而是强调这是神的恩典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让我们看见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这个真道是什么呢？就是只有一位神，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只有主耶稣才能够使我们的人生得着改变，而我们是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才蒙神接纳。这位神的爱子，神所喜悦的，就是神和人中间的那位中保。除了耶稣以外，再无拯救，再也没有别的中保。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不是因为我们够好了，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节，保罗说，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，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，这是圣经一再强调的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救恩里头，神是完全主动的在掌管着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到底我们怎么样把这两个好像不一样的观念融为一体？怎么样才可以把它们放在一块看呢？好，首先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这是圣经说得很清楚的。主说，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着安息。而主耶稣又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然后我们转到另外一系列的经文，我们看见神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这是神意志所定的。所以到底在救恩里头，神是绝对的掌管着决定谁得救呢，还是人有小部分的因素在里头？其实所有的经文都是真理，没有矛盾，没有抵触，只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，不同的角度去诠释。全能的神超越时间空间，即使我们还没有生下来，还不在世上，他早就知道我们要过的一生，我们所要做的，我们对他的回应，他是无所不知的。他知道过去，知道现在和将来。当他看见我们未来的动向的时候，他知道我们会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情况下对他做出回应。我们会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。因此圣经说呢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，因为神早就知道我们要过的一生。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解释，是不是会掺杂了一些人为因素在内呢？那就是说，我们得救与否是不是在于我们的表现和反应？是不是因为我们决定要信耶稣，所以神从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呢？其实不然，不是我们在做主动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，所以神才向人发出呼召，邀请人来领受他所赐的恩典。救恩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所完成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其中有任何夸口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主耶稣说呢，凡父所赐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主耶稣所有的是父所赐的，父神拥有一切，到主耶稣面前来的总不会被丢弃， 这是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他。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，主耶稣又说，差我来者的意思，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所以凡到主面前来诚心接受他的，没有一个被拒绝的，将来到末日的时候，我们一个也不失落。这是主耶稣对人所做出的一个保证，是实在的，是诚信真实的。这是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要拯救你，拯救我，所以我们可以进入他的救恩里，而且一生蒙他的保守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要是有人问呢，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失丧的人？如果神愿意万人得救，那么不管信或不信，那到最后总应该得救啊。说这样话的人，或者问这问题的人，显然忽略了人应该尽的责任。主耶稣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而到主面前来的，明显人对神的恩典是有回应和责任的，而到他那里来的人总不被丢弃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迎接和欢迎。但是人如果不肯到主面前来，压抑他内心良心的声音，故意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背向真理，这就是人没有尽上他的责任。或者有人在苦难中会问神，神啊，如果你是掌管一切的神，为什么你容许这样的苦难临到我身上呢？比方说，你给我这么一个可爱的孩子，他还不到一岁，你就把他接回天家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感受不到你的爱，我所经历的是残忍，是没有道理的，我宁可你没有赐给我这个孩子，比你给了我又把他收回要来得好，我不要受这样的折磨。于是他的信心就因此失落，因为找不到出路，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就把一些责任就都推到神的身上，就埋怨神。到底这是神的错吗？是因为神不满意这个人的表现，向他发怒，对他不好，恶待他，不再赐福给他吗？绝对不是。逆境之所以临到他身上，神是完全知道和明白的。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神也知道我们的过失和苦情，只是神仍然许可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那必然是有他特别的目的在其中。神说呢，他要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作为，而神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未必能够知道的清楚，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可以信靠神，因为神是诚信真实可靠的。我们要明白圣经的真理，知道神拯救我们是拯救到底的，我们是一次得救，永远不会失落的。所以没有任何事情会夺去我们所得着的救恩，或者是改变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是不会改变的。人生虽然有许多的变幻，有许多的起伏，有很多意料不到的逆境，这一切是神所许可的，但是却改变不了我们所得着的救恩。在同一章圣经，也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，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下边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，耶稣又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好，弟兄姐妹，透过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，救恩不是由人去选择他要或不要。那就是说，我们之所以获得救恩，不是由我们去做主动，我们不过是回应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，我们对神的牺牲做出了回应而已。若是神不感动，人根本不能回应。因此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圣灵的工作而获得救恩，没有圣灵的工作和感动，没有人可以得救。我们绝对不要误以为，我已经准备好自己去接受救恩了， 以为是我们自己做出决定而得着的，事实上不是如此。人以为是我自己预备好的，其实早就有圣灵在人心中动工，帮助人明白到自己的需要，看见自己的无助，并且知道神救赎的道恩。而在圣灵的帮助和感动之下，人不再抗拒，最终相信接受了救恩。这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没有人的功劳。然而，若有人不肯回应圣灵的感动，对圣灵的工作毫无反应，坚决地拒绝耶稣基督，故意拒绝救恩，那么将来在审判大日，他呼天喊地，呼求神也没有用。因为相信接受救恩只有今生的机会，过了今生，或者说人一离开这个世界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主耶稣差圣灵到世上来，圣灵来是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让世人看见自己的罪，也让世人认识到无罪的主耶稣怎么样代替他成为代罪的羔羊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担当我们的刑罚和罪恶，以及将来可怕的审判。除了耶稣是唯一能够担当我们罪的，能够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去为我们代死的之外，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做这件事情。因为耶稣基督是圣洁的，是无罪的，所以神悦纳他的代赎，接纳他为世人的代罪羔羊。那么这样看来，在神所成就的救恩这件事情上，神是一直掌管着，他有绝对的权柄掌管一切。也许有人说，我只是决定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生命里，跟圣灵跟神是无关的。其实不然，父神、主耶稣和圣灵是三位一体，神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来接纳我们，又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。神借着圣灵照明人心里的眼睛，让人明白神的大爱，以及看见神的拯救。人受了感动，于是愿意正面的回应神的大爱，相信接受耶稣基督，相信接受这个救恩，他就得了拯救。所以这一切完全是神的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救主能解决你一切的问题，一切的事情他都能解决。这样一位美善的神，我们岂能错过？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，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。诗人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你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吗？今天就是机会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再次认识到神是将救恩白白赐给我们的。今天我们得以在救恩里面享受神的福乐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，完全是神的恩典和主耶稣的牺牲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